每周聊三科技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小鹏飞行汽车有啥用？其实这也是我前两天看到那个小鹏又办了他的这个叫汽车科技日吧，他专门是选的1024嘛，程序员都懂的，10月24号其实还是挺有代表性的。那其中呢，他就讲到了这个飞行汽车啊，我们想聊一聊，就是他的飞行汽车到底之后会不会去量产啊，到底有没有用啊。但是讲飞行汽车之前呢，其实我想给小鹏一点建议吧。首先我是觉得这个1024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之前我还参加过，就是在现场去听他那个1024。之前呢，他都是用那种，比如说有媒体老师在那儿打辩论的那个模式嘛。然后我看那个什么董买买、常言啊，什么就这些都参加过，而且这个场面还是挺热闹的，由那个极客公园那个张鹏来去主持，节目形式也挺有意思、挺创新的。但这次的这个1024活动啊，我想给小鹏提建议，就是觉得他的这个活动的组织啊，感觉太业余了。就是我看了他那个直播嘛，就整个的这个活动都是何小鹏和那个吴新宙的那个话筒啊，全程都是爆音的，比我们大小马的那个早期的音质还要拉胯。还有就是他那个打灯啊，这个画质也特别特别土，然后整个的那个白色 PPT 啊都是过曝的，就是整个这个媒体执行啊都是像十年前的搞的这种发布会。
他是不是在广州办的？广州最近疫情比较严重，我感觉是不是专业的团队都被封起来了？
那不能啥问题都搞疫情的，都怪疫情了，对吧？对，反正整个这个形式啊，我觉得还是小鹏需要重点改善，尤其是你这个1024是讲技术的嘛，你别这个直播的技术都没有搞定，人家怎么相信你的这个科技的技术能力啊，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之后1024小鹏要特别特别重点改，你可以找那个影视飓风他们团队嘛，搞那个什么画质改造计划，对吧？这个其实是非常事半功倍的，不然这个你的技术再好，但是没一个好的宣传，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吧。我是觉得这个挺为小鹏感到可惜的。
你刚才说完这个，我就想到有点像就是一个程序员他穿着个格子衫就去约会了那种感觉，可能你的技术是很牛的，但是你去约会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你技术有多牛，人家就看到你是个穿格子衫的，就不加修饰的。
然后他甩出了他的宾利钥匙是吗？
对，就是你代码写的再工整，但是你的这个衣着不整的话也是掉分的嘛，对吧？
对，是的。
那好，我们说回这个小鹏飞行汽车吧。然后你们有没有关注啊这个产品，就是我觉得它这次还是挺大改变的，就原来它就是一个飞行器嘛，这次就是相当于一个飞行器加上
一个车上面搞
了
翅膀。
对，就相当于又能拍又能飞嘛，对吧？你们对这个产品了解吗？
我攒了一个星期的所有的吐槽的点，一会儿我会倾泻出来。
真的吗？看到这个我还挺激动的，你先说。
OK， 我还专门把这个东西发给我在美国专门坐飞机和专门坐飞行汽车的朋友。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公司就叫做 Air Car。然后首先 ，Air Car 跟这个车的最大不同是什么？就是说飞行汽车，飞行汽车啊，它哪里是最重要的？是飞行这两个字最重要，而不是汽车两个字最重要。所以小鹏这个产品本身是把一个家用车，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小鹏的一个车，活生生的在这个车盖上面架了四个轴、八个电机、八个螺旋桨在这里，强行把它拉起来。这种多旋翼的设计方式本身，实际上是非常不适合载人的，就我已经之前说过 N 次了，多旋翼的飞机不适合载人，这不是我空口谈，而是任何学过 airframe design 就是这门课的人，他都会就被教到为什么所有的飞机，比如说军事用的或者说民用的，他都不采用这种多旋翼的方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美军有一款飞机叫做 Chinook， 就是支弩干，就是那个前面一个螺旋桨后面一个螺旋桨，我们叫它空中车厢。这款车它虽然是两个螺旋桨，但它是共轴发动机，也就是说发动机在中间，就两个 GE 的这样的发动机，如果有一个发动机突然在空中失效了，它其实另一个发动机还能同时带动这两个螺旋桨，就不会导致这个飞机瞬间就失去了这个动力。但是多旋翼，尤其是这种电动多旋翼，它电机 fail 了，它那一个部分就马上就 fail 掉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其次呢，就是说多旋翼它没有利用飞机本身在空中任何的滑行能力，就是说一旦 electric motor 或者就是这种jet engine 它失效了，它马上就是往下掉，就像直升机一样，它是马上就往下掉，它不会有任何的依靠翅膀的、依靠就是说伯努利效应的这种滑翔的都没有，瞬间就往下掉。所以这其实也不是一个最高效的方法。那么再者呢，就是我们看到小鹏的这台飞行汽车，你知道其实无论是直升机也好，还是就是比如说 F-35 它有一款是垂直发射的，还是之前那个包括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有一款叫做 Harrier， 就是遥式战斗机，它的这个起升的时候啊，这个起落架它的触程是超级长的，就是它这个 suspension 叫液压， 就是液压杆它的触程很长，就是因为它往下掉的时候呢，就往下下降的时候，它有一些缓震的效果。但是这个车本身它用的这个 suspension 就是普通车要用的，它不可能有太大的触程，说这个车下来的时候它轮子先着地，车身慢慢着地，没有这个过程，咣当一下就着地了。所以我那次我在看小鹏这个飞行汽车的视频的时候，我也在看说它着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嘣当一下就着地了，所以这个体验也是很差劲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比如说飞行汽车这个东西，我们要利用它很多已有的技术。那么带翅膀的飞机这个技术其实已经100多年了，而且汽车作为一个可以有充足的动力在路上跑的这么一个产品，一个飞行汽车居然没有利用它短途的起降能力，而是这个车要停在那里然后垂直起降，这就完全是我觉得有点设计拧巴了。就说句不好听的，我觉得就是一群互联网人然后有点违反常识在做这么一个设计，或者说哎，这些人需要再多一点思考吧。
我觉得大卫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也跟一些行内的人聊，他们也是这种想法，就觉得其实有很多不太现实的那种设计和有点反常识的设计在里面。然后我当时就是看完这个发布会，我第一反应就是哦，作为痛点来说其实是就是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就在堵车的时候我是经常希望我的那辆车能垂直升上去，就缓解这个堵车的问题，我经常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人甭管最后能不能做成啊，他就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挺了不起的。其实上次我们和依然聊的时候不是都说中国车企很少说造出跟其他车不一样的有个性的产品，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有人造了一个出来，他可能不是按照很常规化的那种设计方案来去做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他更多的鼓励？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你像 SpaceX， 你说当年老马也是个互联网人嘛，说我要能够火箭回收，这个东西肯定它是反常识反设计反所有的，但最终就是说它造出来了，那就真的是很牛批。所以现在我们中国如果是出了这种产品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就是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吧？反正我在网上看到的，
对，
还有我跟行内人聊的，其实都是特别多的觉得它不行的声音嘛。所以我在内心里面我是希望这个其实是一个能够真的解决痛点的产品，那就 let's see。
我那个美国朋友也说欢迎他加入飞行汽车大家庭了，就是说他也欢迎有这样的潜在的竞争对手一起往这个行业贡献力量。但是从我的角度呢，我肯定会把这些工程上的现实情况告诉大家。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在设计一个产品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就是美国和欧洲这些飞行汽车公司它大部分都是针对短途城市这种场景的，比如说从旧金山飞到圣何塞，就相当于说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距离，甚至是深圳和广州之间的距离。而且它是很多时候要利用民航起降机场的，要有这个塔台给你拨一个航段的，是要这样做的。但小鹏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像一个，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感觉诶前面好像无路可走了，那没关系，翅膀伸出来继续，就是这么一个。他也没有想好他到底是针对是城市间通勤还是就是说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他也没有公布，我也无法猜测，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还没有特别想好。
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他已经可以用的场景，就是我一个在小鹏工作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现在就是拿着小鹏的车去那种高端商场做 pop up， 商场都指明说如果你们能摆一辆你们那个飞行汽车进来，那我们就给你进店，就可以打折，你的铺租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门面担当了。包括我们不是现在在搞一个阿布扎比政府的项目嘛？我还跟丹尼说，如果是引入这个小鹏的飞行汽车作为一个 showcase 的黑科技玩意儿，是很性感的。对于这种土豪政府来说，那这也是一个现有的这个功能嘛。我听我小鹏那个朋友说，现在他们有同事就在迪拜，我感觉就是这种又烧钱又天马行空的项目，可能真的只能忽悠忽悠中东那种王储来拨点款了。
对，他们很乐意尝试这些新东西，比如说像那个 Virgin Hyperloop， 对吧？
对对对，
也是在那边。然后马斯克的这个最早的 Boring Company， 然后阿布扎比也特别喜欢，就他们很喜欢拥抱这些东西。
对，
对。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一个误解的，就是其实我查了一下，这个小鹏汽车和小鹏汇天，就是造飞行汽车的这个，是两个独立融资、独立经营的公司，
对的。
所以呢，并不是像网上大家说的是拿小鹏汽车钱去搞这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不容易成的一摊难事。
对，我正好。要补充一下这个小鹏汇天它这家公司的背景嘛，这家公司是2013年，就是现在的它这个 CEO 叫赵德利，他创办的。到了2020年，何小鹏他个人，然后再加上这个小鹏汽车去投资了这家公司，就相当于给他控股了。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天眼查，何小鹏他本人其实是占这个小鹏汇天60%的这个股份。然后后来呢，他还融了两轮，其中一轮呢是融了这个5亿美金吧，又到了这个今年的6月份，然后叫新航资本又追加了投资。 所以整个相当来说的话，它这个也并不是只是有这个中东土豪才愿意出钱的，其实它这个背后还有挺多大机构的，就包括 IDG 啊，包括这个红杉啊、 GGV 啊、高瓴啊、云峰基金啊，其实都是在这个小鹏汇颠的这个投资人里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忽悠的，我感觉确实是也是有这个中国的。
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基金都是老坐庄了，就是每次他们都会一套操作吧，基本上都是他们。
对，是，而且我还补充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这个兴航资本啊，他会投资这个小鹏汇天，其实他也是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政策，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家这个交通运输部和科技部下发过一个叫《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这个文件，其实这个文件里头还专门提到了，就是要部署飞行汽车的这个研发，突破这个飞行器和汽车这个融合。在这个政府层面啊，我觉得也是会有支持飞行汽车发展的这个政策吧。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我个人其实还是挺期待这个小鹏汇天的它这些产品。而且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说它这个相当于这次发布会展现的已经是它的第六代飞行汽车了。其实它最早的那些前五代啊，它都是没有这个汽车形态的，都是那种飞行器，就有点类似之前那个翼航做的那种飞行器，就是它只能飞，但是它不能像车一样这个行走。然后但这次呢，相当于做了这个改版嘛，样子是又能飞又能走，而且是计划
可咸可甜的。
对对对，而且是计划在这个2024年就量产交付了。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还挺激进的嘛。那我赞同大卫之前说的，就是他这个多螺旋桨啊，他确实是有一些他自己的那些问题啊，就包括其实之前最早的时候小鹏他发布的那个飞行汽车其实就是两个桨的，但是这次相当于改成这个是四轴八个桨，他那个四个轴是可以收回去的嘛。然后他说是之后量产版本有 80% 以上的这个相似度都会跟这次这个四轴八个桨的比较类似。我觉得它这个最大问题的话，就是一个是它那个飞行的姿态稳定性问题，但是这个小鹏其实它也知道大家会怀疑这个问题，所以在发布会上它还专门展示了假如一个桨失效，它这个车还是能比较平稳的去落地，然后它在测试之后这个两个桨失效会不会也可以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些问题也是考虑到，但至于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咱现在也只是看了个宣传片嘛，所以我还挺期待如果这个有小鹏汇天的听众啊，是不是能让我们也体验一把嘛，对吧？然后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体验说了算。
我有个疑问，那到时候是不是说我有个车牌我就能飞了，还是说我要车牌我还要一个飞机照？
当然要了，你领空啊，通用航空是需要这个牌照的。
对，那就看政策问题了嘛。艾玛提到这点提醒我，就是它这个飞行汽车设计啊，其实也是考虑到就是汽车驾驶的这个操纵方式，就是它其实是把这个原来开飞机的这些操作、啊、都逐渐转向成这个开这个汽车操作，就是那个方向盘然后挡杆什么，这个其实也是照顾了那个你只要会开车，然后就他想达到目的就是说你就能开这个飞行汽车嘛，所以这点也是比较创新的吧。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创新，我觉得确实要给这个小鹏多一点耐心吧。
不过有一个我感觉风险点，第一个就是我个人其实有一次在一个度假村，然后呢就他那儿有一个网红飞行器，就说可以让大家试飞，结果呢就先因为天气原因让大家等了很久，然后呢就还要向航空管制各种申报，结果最后就三个小时都不能起飞。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任何一个只要你飞上天的东西它都会面临，所以就是在操作层面不管你这个产品能不能做出来其实都挺考验人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何小鹏对于小鹏汽车肯定是 all in 的嘛，但据我了解他对这个小鹏汇天就并不是 all in， 他参与的并不是那么多，就不像马斯克对于特斯拉和 SpaceX 基本上他精力是一半一半的。所以我感觉对于何小鹏来说，他就是一个很酷的side project。他
卖的好不好让何小鹏老板亲自试飞给大家证明一下。
对，是，而且我感觉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他不应该去等这些政策，不应该去等这些就是消费者是不是先接受，我觉得他这个使用场景最早肯定是这种 2B 的，比如说跨越一个桥啊，然后跨越一个河啊那种的去使用一个定点的，他并不是像这个艾玛之前说的他会一步到位，就比如说你车开着开着然后直接螺旋桨伸出来了，然后那个他就能飞起来了，我觉得这个要等好久，它优先肯定是在这种比较固定的比较封闭的场所，然后又比较固定的路线试了很久了之后，这有点像那个自动驾驶的使用的这个阶段嘛，对吧？
对，说到这里我给你补充一点，其实这个创业项目很像什么呢，很像之前我还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做的是无人机送货，这个无人机的大小实际上就跟我们一个床垫一样大，也不是很大， 然后它有一个货舱，它的 payload 载重能有8公斤。他刚开始就想说，那我可以把一个货物送到你家，他就最早去找那个沃尔玛呀什么的，人家都是给了他一些简单的商业订单，但最后发现不能回本，就这个 turnover 你算不过来，就这个飞机和这个运营 cost， 包括你这个遥控的这个人员，它的 cost 是挺高的。后来有一天呢，在硅谷另外一个华人投资大佬给他出了个意见，说这样，我给你找一个消防局，你呢去给消防局去送这个 AED。就什么叫 AED， 就是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如果哪个地方突然有人路边突然心肌梗塞了怎么样，你去马上配送这个 AED， 然后每次收费是差不多700到800美元，很贵的。诶，这个项目是赚钱的，所以你就看同样的技术它用在哪个地方。后来呢，他们还帮助美国的这个消防局，就是其实美国911它那个消防局和救护车是一家子嘛，帮他送血浆，送血浆这个业务也是很赚钱的，就是因为生命它不等嘛，你几百美金这个配送，你如果送汉堡包那肯定是上天了这汉堡包，但是你作为送血浆，接下来说这个钱是完全都不叫事的。所以回到刚才我们在看小鹏这个车，如果这个车呢比如说给一些警用或者说给消防局，那我觉得它还有很多可以延展的商业场景，如果只是个人用的话，实际上是相对来说限制了它的这个使用。而且我相信消防局和这个救护车医院领空政府肯定是给他批的，你这个人命关天的事情。
嗯，这个非常有意思。
嗯，对，而且它这次这个飞行汽车还是挺突破的，这相当于是把一个2吨重的一个汽车直接让它飞起来了，这个其实是难度非常大的。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汽车垂直起飞需要的这个动力，其实是它在这个地面行驶的要10到15倍，就是你是需要特别大的那个动力系统来去让它飞起来的嘛。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难的，而且它这个飞行汽车的旋翼要差不多 3.5 米，这个对于风的控制，对于转速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飞行汽车啊，它其实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无人机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区别的，就是两个概念。
对，我刚才讲的这个商业方案，如果小鹏会听到应该给我们顾问费，这个他下一轮 PPT 材料就有了。
嗯，对。
哎，想到这个换一个点子就能够盈利，我突然想到一个挺逗的故事，就是特斯拉有一个传奇人物，就是他们的前 CTO 叫 JB Straubel。 他最早认识马斯克呢，就是因为一个电动飞行器的项目。他当时听说硅谷有个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想投资一些项目，就经人介绍认识了马斯克，然后这个 JB Straubel 就 pitch 他的那个电动小型飞机的项目给马斯克，结果马老板听完了就直接跟他说，你个傻叉，你这破玩意儿根本不可能盈利。那像我们正常人投资人这么说，我们要么就是继续跟他 battle 试图说服他，要么就直接走人。结果这个 JB Straubel 他挺逗的，他说，哦，这个项目你看不上是吧，我还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项目。结果跟马斯克一顿 pitch 之后，马斯克就一听就 get 了，就这样后面就有了特斯拉后面的项目。所以他
很多时候商业模式和这个技术本身确实是就是说火车轨道的两条道，如果只有技术路线而没有商业路线，其实失败的产品也很多，就咱们之前在若干期节目当中都聊过，比如说英特尔的那个 VMAX 技术，就超级大 WiFi 技术，对吧，就是技术很厉害但是商业化不行，因为它挡了别人的财路。所以
摩托罗拉那个一星技术嘛，我们之前、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当然包括我这回在美国以色列走一圈，我们其实也不是只聊技术本身，而是聊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和产品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于人的思维的挑战远远超过了技术本身。
嗯，对。哎，说到这个商业化，虽然这个小鹏汇天还没有这个把车卖出去商业化，但是我看就是大卫你那个学弟啊，飞行员欧文啊，他其实恰了挺多这个小鹏汇天的饭啊。我不知道是这个小鹏汽车给的钱还是小鹏汇天给的钱啊，就是老是跟那个小鹏汇天来一波互动啊什么，还拿着他们那个 CEO 赵德利的那个工牌，然后邀请个小姐姐进他们公司来去参观他那个飞行汽车。我感觉就是你的学弟确实是比我们大小马有本事啊。
那当然，人家是真的飞行员，人家真的之前开飞机。
哦，对，之前还在我们节目做客过，对吧？
对，我刚才把这个好点子卖给他们，他们应该会找咱的。
大卫点子公司又营业了、啊。
真的，大卫点子公司，宇宙牌香烟
点子公司，我们也准备把这个汇天飞行汽车看看能不能整到阿布扎比政府。
对，是的，是的，我们之后要去一趟以色列阿布扎比，想把这个项目推给这个中东土豪们，看他们感不感兴趣啊。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百度赋能的极度靠谱吗？ 就之前我们节目吐槽过极度的这个元宇宙线上发布会啊，然后当时我们说极度的那个元宇宙小人捏的太丑了，然后我看还有媒体说这个元宇宙发布会感觉像是这个动画片的发布会啊，但其实呢我这两天又看到极度他又发布了这个叫 Robo One 的探月版发布会，后来我才了解到啊，主要是当时那个元宇宙发布会是因为疫情才被迫开的这个线上发布会，所以啊我感觉极度在上海也确实是挺不容易啊，所以刚开场我想先对这个极度说个抱歉啊，这个咱说的不对的就要道歉。那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极度的发布会啊，就是最近的这个 Robo One， 你们感觉这车怎么样啊？
我之后会谈一下它的比较硬的部分，就是自动驾驶啊这些部分，因为我毕竟老百度嘛，对这些东西还比较了解。但有一个点呢，是我发现就是跟之前的发布会的最大不同是，这个车是一个真正的量产车，所以之前我们有一些猜测，实际上在这个量产车上是把它补齐了。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当时说那个自杀门，就是前后对开门那个门，
对的，
那个门那肯定量产的话是没有的呀，还是要中规中矩的那么开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可升降的雷达变成了一个放在车头，就是前向180度 FOV 的这么一个雷达，就这个做法也是比较中规中矩。因为我之前聊过，就是可升降的激光雷达，它时间久了它会重新要调它的内外参，因为每次升降实际上它这个跟车之间的位置是会有一些变化的。那么在量产车上面我们看到它还是固定的嘛。然后第三个的地方是，我觉得这个方向盘的设计很有意思。
哎，是的是的，
就用了跟那个 Tesla 很像的那个 Yoke 方向盘。它之前也有人说这个方向盘一圈打不过来，还得两个手再握一次嘛。其实不是，实际上在美国我还专门问了另外一个特斯拉的粉丝，他说因为这个方向盘是给高级辅助驾驶设计的，所以你那个手要搭在那儿。那你搭在那儿，搭在一个圆方向盘上，你搭不到那个角，所以这个方的方向盘刚好你这个手可以搭在那里，它是个水平的嘛。所以这个设计其实是很有人机工程方面的经验了。
对，是的，我注意到的一点呢，就车企很多时候都会给自己的产品一个新的代号嘛，比如说有的车企会说自己的车是移动的家，会说是智能第三空间，或者像上一集我们聊的劳斯莱斯，就说自己是艺术宫殿，说他的车是艺术宫殿，
行走的房子，
对对对，就都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在文学理论里面，这就叫陌生化嘛，就因为车被说的太多了，大家觉得司空见惯，就没有什么感官刺激，所以来给你取一个新的代号。这一次这个极度呢，它是把这个车取名为汽车机器人 Robo One 嘛，所以我们听它这个名字其实就知道可能会比别的车要更有科技感未来感。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整个发布会看下来，它整个概念和宣传都是挺会搞的。首先它推出那个探月限量版，就是一款跟中国探月工程联名量产的车，而且还找了三体的那个大刘慈欣来站台啊，他是也是这个 Robo One 的车主。我感觉就从这一个层面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挺好的，把自己跟其他的那些车就拨分开了，就其他的可能你只是一个移动的家，你只是一个第三空间，哎，但我这个东西是跟探月扯上关系。按丹尼最新那个视频，你不是做了一个视频，就是不同的产品很多层的最底层就普通产品，最高层的那个其实就是跟诗与远方相关的嘛。
对，是的，就直接跟这个探月上月球就直接挂上钩了啊。虽然咱没发过这个 SpaceX 的那种火箭，但咱可以先搞联名嘛，对吧？其实之前我跟艾玛还参加过极度的那个活动，当时还是在北京吧。他这家车企啊，成立的其实挺晚了，就是在2021年3月才开始公司正式成立，然后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就已经开始要发布会，然后量产车也快要交付了，应该是在明年交付吧。整个这个车的形态造成这样，然后我觉得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啊。而且就是我们之前参加那个活动啊，就明显感觉到就是极度它这个团队还整得挺洋气的，就是整个发布会感觉有点像那种之前艾玛在纽约工作时候那些时装秀的感觉，是吧？
嗯，是的，就是我们中国其实很多的发布会或者这种媒体日的东西都喜欢把那个牌面铺得很大，然后他的方法呢就是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地。但这有什么问题呢？很容易就人不够多，就感觉很空，然后就感觉很冷场。那极度当时那个发布会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找了一个那种 2D 的面积不大，但是呢它的层高特别高的地方，这样子呢你既会觉得空间很大，但是呢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因为人跟人的距离是近的嘛。所以这个其实我当时在纽约工作的时候，我们给那些比如说奥斯卡办 after party 那些，就会找这样的一个地方，不是那种很大虚大，然后人跟人都太大了，你都没有那种聊天欲望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看，我是觉得他们其实是蛮国际化蛮潮的。然后这次的这个车的发布会，我们先说那种外观内饰的东西，我感觉其实它是跟特斯拉是比较一挂的，都是那种强调科技感啊极简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挺好的 一个空缺，因为特斯拉呢现在作为一个品牌，它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它随着那个价格下探，越来越多人买，在很多人心里它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品牌，一个街车了。如果你是一个更追求个性产品的人，其实特斯拉就满足不了这个群体。诶，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就这种也是标榜科技感极简风个性的新品牌出现，其实就有机会的。你看高和还有比如说那个路特斯的 Electra， 我觉得都属于这个范畴，都是属于比较个性比较嚣张的，但是他们就价格很贵嘛，所以呢这个极度它最后的售价发出来是不到40万，而且就各种智能配置啊，车主权益啊，然后长得也是很个性，所以我觉得它是会有一批比较精准的受众的，如果它能如期量产交付的话。
对，
39.9万加上来回看车的打车费刚好40万。
确实。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极度这次它这个我们说致敬特斯拉吧，它比较讨巧了一点，就是它致敬的都不是那些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的那个便宜车型的元素，它致敬的都是新款的 Model S Model X 的那个 Plaid 那种的这个元素。
这个是个有意思的点。
对，就比如说它 Yoke 方向盘嘛，刚才我们说了，
对，
然后它在这个 Yoke 方向盘基础上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就比如说它会把那些有点类似拨杆的那种放在那个方向盘的顶部，它不是放在那个方向盘的这个面上，就面上也有按键，它顶部还是也有那种拨的这个按键，到时候视频版我们会放上图片供大家参考。除了这个呢，还有就是后面它有一个7英寸的这个屏幕嘛，
对，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像不是，它是后面的那个屏幕，就是后座的那个调空调的一个小的，
后座的屏，
对，一个小的那个屏幕，其实那个也是类似 Model S Model X 就是新款的那个，就中国还没有量产交付的那种控制的一个小屏。然后正好说到刚才那个大卫提的一个类似带鱼屏啊，其实这个带鱼屏也是还挺创新的，就是它这个屏幕是一个35.6英寸的一个贯穿式的屏幕，而且就是这个屏幕它是没有那种中间的那个大横条的，它并不是像有一些车啊，就是虽然说的这个英寸数比它还要大，就比如说智己吧，我之前试驾过，它是宣传说是39英寸，但其实呢它是由这个两块屏幕组建起来的，就是一个长条加另外一块，它每一块屏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这次极度的它这是相当于一整块的这个贯穿式屏的话，这个还是挺创新的。我感觉啊，如果这个屏幕再更大点就好了，但也可能是因为技术限制原因吧，就是因为它现在这个一个大长屏放在相当于比较居中的位置嘛，那居中的位置它有一点小问题呢，就是你在主驾和副驾就是你直视的时候，它这个屏幕都是只有一半，所以呢它相当于就是如果你想正看这个屏幕，你就得稍微斜着点脑袋，然后这个我感觉可能会有一点别扭，到时候我还挺期待试驾一下，到底看看它这个屏幕的感受怎么样，然后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创新的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创新点，就是我感觉它那个车门啊，它这次干脆直接把那个门把手就都给去掉了，它还搞了好多种这个新的那种开门的方式嘛，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创新的点。虽然我个人感觉就是需不需要那么多开门的方式啊，我看有什么 UWB 钥匙、蓝牙、NFT， 然后还有那个外部的语音啊，这个就是从车外边你就可以用语音控制，屏幕啊、物理按键啊什么的，6种开门方式和8种闭门方式，就是我确实觉得它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种吧，但是我看也有车评人说这个我用不用是一回事儿，但是你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儿，你给我选择就是好的，这点其实也是等之后期待能试驾的时候看看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这个它有没有声纹识别，否则我把自己锁在车里，后来别人说开门它就开了，那我怎么保护我自己啊？
哎，不过它还真有声纹识别，就是从外部你就能控制，而且能识别你是谁嘛，这个其实也是还挺有意思，也是挺创新的吧。然后还有我看网友就说，你别看它这个创新挺多的，但是没有彩电、沙发、冰箱，这个我就不买了。
那人家都说了，人家不是移动的家，人家是汽车机器人。
那倒是设计理念不一样是吧？
对，其实确实它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名字起得好，而且它的设计理念当中我觉得融入了非常多的机器人的理念，比如说它整个这个 Jet 这个架构实际上是多个域在一起的，跟传统的那种汽车方案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什么叫多个域
啊？简单来说，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宝马三系啊、五系，它其实是特别特别分散的每一个小的控制器，所以像宝马这些车为什么它的线束特别长，就是一个宝马的车和特斯拉比，宝马的车的线束可能有差不多接近30公里，而特斯拉的车只有不到3公里，就是这样的差异。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差异呢？是它每一个传感器都有自己一道线，然后连到一个纵，所以它是有不同的纵，还有不同的域，还有在中央，它是一个类似金字塔结构的，这样向下的，你这样理解吧，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向下控制的。但是机器人的方案往往就是说有底盘的整个它全兜底了，然后智能驾驶的全兜底了，智能座舱全兜底了， OK， 这就三个不同的这个纵就搞定了。所以是这种设计方式，嗯，这样会大大的减少了它的线数管理，而且甚至说的夸张一点，就是当后面的软件就是做的更高级一点，它可以实现 OTA 到任何一个传感器，比如说这个激光雷达它需要 OTA， 那不用说开到 4S 店把这个激光雷达卸下来然后插到电脑上再升级它那个固件，而是它在它这个域当中直接就可以给这个传感器升级了。但这件事情在传统的汽车当中是做不到的，就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经验，以前买一个比如说德国奔驰宝马奥迪这种车哈，你升级很多东西都要开回 4S 店的，然后他再把它卸下来，或者说从方向盘下面把那个 ECU 拆下来，或者 CAN bus 来 upgrade 这个东西，但这个是非常老套的，因为这里面的利润大部分要让给 4S 店嘛，就是你每次修车的利润。但是新的这些车引用了这个纵的这个概念之后，其实是不用的，它 OTA 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升级。
嗯，对，是之前我还看有一个 UP 主叫字幕君，他之前吐槽他买的那个比亚迪汉，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大卫说这一点，就是他要去这种 4S 店升级就搞了半天。所以我感觉不全是所有的这个新能源车啊，他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极度还有一点做得挺聪明的，就是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弱点啊，就是量产车做得会比较晚了嘛，入局这个新能源造车也是相当于后发者了，所以呢他就找的这个造车比较厉害的这个吉利去合作嘛。然后他的这个整个车的制造啊，然后包括他这个试制，我看也都是在吉利的这个试制工厂里去进行的，而且呢就是用的吉利的最新的这个浩瀚架构嘛。其实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 Smart 啊，然后极客001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基于那个浩瀚架构的。然后我们之前也试驾过，确实他这个整个车方面我觉得还是能打很高分的，所以在这个造车方面跟吉利联手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举措。那极度就会专注于他比较擅长的，比如说能把这个百度的这一套自动驾驶的能力能把它平移到这个极度上面，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之后的看点吧。我觉得相当于有一点降维打击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百度阿波罗做的还是非常早的嘛，而且是确实是在这个自动驾驶的非常一线的，之前他都是主要搞这个 Robotaxi， 就是这种自动的驾驶出租车，那这个都是顶着那些大帽子啊，然后大的激光雷达啊什么的。但是随着这两年的这个芯片技术越来越厉害，比如说这次的这个极度的车它配备两个 Orin 这个芯片的话，有500 TOPS 的高阶自动驾驶能力，就可以更顺滑的就把百度阿波罗的这一套 Robotaxi 平移到它的这个极度的量产车上。这个其实有点类似那个大卫你们公司啊，就是把那个 L4 的无人驾驶技术平移到这个物流小车上，这种感觉。
对的，
对，感觉你不愧是这个百度出来的啊。
因为
同一套打法，
其实在大的 L4 范围内它是一个就是越做越复杂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我不知道二位能不能懂，就是你越做 L4 你会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但是这样呢就变成了它是个没有解的一个方程，那很难利于真正的商业化。那么怎么快速商业化呢？实际上是把这个 ODD 挑出来，就是我们先选择一个比如说城市范围内的结构化道路的。什么叫结构化道路啊？就是这个道路它是有标了各种线的，它是一个结构化道路，在这种 ODD 之内我们开始从 L2 往上打怪打到 L4， 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所以这回你看极度他说的这个所谓的点到点的这个 autopilot， 实际上就是锁定了这么一个大的 ODD， 那这个 ODD 应该就是城市场景和部分高速公路场景，实际上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否则阿波罗的 Robotaxi 本身在做城市运营的时候，他到不同的城市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因为人的素质和交通参与者是不一样的嘛。那说到这里我就多说一点，你看他这个车配了两个这个激光雷达， AT128 是那个何塞的所谓的这个叫半固态激光雷达，有的人叫它全固态，实际上它是半固态，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旋转的一个转镜。那么这个雷达它的整个 FOV 啊，就前向拼接起来有180度，说白了就只有前半边，然后两个雷达可以左边和右边往中间集中的部分，它这个点云的密度就会比较高，这样是比较有利于做感知的。那其次呢就是说，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在2021年初百度就有一个团队在做一个 Apollo Light， 这个 Light 实际上就是咱们理解的轻，就是比较轻的一个方案，实际上是利用全部摄像头来做的，当然这个激光雷达也会参与到一部分，就是说后融合，但更多的是想通过摄像头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件事情我记得在去年6月份就是我们参加一个 IEEE 的论坛，那个时候百度发布这个产品已经在北京跑的还可以，那现在过了一年半了嘛，所以它在不同的别的城市也在实验。所以为什么回到就是我看了它整个这个电气架构包括硬件的 BOM， 它为什么会用一个这么 么高端的芯片，这个双 O-ring 就是算力达到 500T 以上了。实际上阿波罗自己就是那个 Robotaxi 都没有用到这么夸张的算力，就因为视觉特别吃算力，而激光雷达实际上没有那么吃算力。但是视觉呢，就是说摄像头能把这个成本 dramatically drop， 就是还不是说降低三五万，它是个 dramatic drop。 所以 Apollo 的那个 Robotaxi 本身是很贵的，就是你看这台车虽然也不是很便宜，40万左右的价格，他如果去买这个 Robotaxi 也就买个三分之一左右或者一半，就是差不多一半的价格，那么就要靠这个 BOM 把它降低。那 BOM 降低上最大头就是说如何省掉那些最贵的硬件，那其中激光雷达就是很贵的嘛。如果我们想把这台车按照阿波罗的 Robotaxi 的方式来做的话，起码要四个激光雷达。就你们还记得之前发布的那个百度的另一款就是 Robotaxi 的量产版本，它其实就四个固态雷达，这四个固态雷达可不便宜啊。那 RoboOne 呢实际上只有两个固态雷达，所以其实在降 BOM 方面这个车肯定是有很多思考的。而且我知道我原来也有很多同事还在百度这些团队里在做，其实也是朝着就是说要把这个东西做轻量化，就是要把那个特别贵的 BOM 省下去。因为摄像头确实很便宜，可能百十来块钱吧，几百块钱300块钱以内，而且它用的都是高像素的，800万啊400万左右，这个也是比较利于把一部分激光雷达的能力在这个 Apollo Light 上给它取代掉。所以它其实需要算力很高，因为视觉其实特别吃算力。我说过嘛，就是你的这个传感器所能感知到的物理维度越多，实际上是越省算力的。这就为什么 FMCW 雷达相对于这个何塞的 AT28 它要多了两个维度，就是多了这个速度信息和角信息。那么激光雷达相对于摄像头它又多了这个位置信息和那个光的强度信息。所以你的物理维度越多你越省算力，物理维度越少越需要算力越高。但是呢就物理维度少的这些传感器它确实便宜，所以 totally 你算下来 BOM 还是便宜的。
是。然后你刚才其实也说嘛，这辆车它在智能配置方面是拉满的嘛，但是我就想问你，现在很多自动驾驶的能力其实也还没有完全释放，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买一辆40万的车，你觉得就是它后续真的能够通过这些升级把它释放出来吗？还是说我还不如老老实实买一辆更便宜的车，它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智能配置，
百度
然后等它更成熟的时候我再换一辆车？
百度还有地图团队呢，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像小鹏 NGP 或者蔚来他们在这件事上跟百度还是很难 PK 的，就因为他们还需要别的图商的介入，或者说他自己去做图。百度本来就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在做这方面，而且百度的这个高精地图就是 Apollo 本身 Robotaxi 也在用，所以它可以平移过来。而且那些 Robotaxi 在深圳、北京、武汉很多城市天天在跑，你要说它准不准它肯定是准的，只是说用激光雷达来做定位跟它那套激光雷达的地图太重了。那现在它可以用一个比较轻量的方案，就是说用 Apollo Light 或者说视觉加这个固态雷达的方案再套在它本身的那个高精地图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渐进式的方法。而且我相信百度的地图这个更新频率还是挺快的，就是它有这个保鲜度嘛，因为它自己也有 Robotaxi 的这个车队在做。但具体的这个 ODD 有多大目前咱们还不知道，就是还要再看，就等实际拿到这个车去跑的时候再看一下。就是主流的大城市我觉得核心区应该都是有的。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总结的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就是如果你买30万以下的这个车啊，它其实这个消费者还是比较在意这种性价比吧，而且是感觉啥功能都想要，就是已有市面上的功能啊基本上觉得都来点。然后30万以上这些车啊，其实很多人买的它肯定基础的这些东西都要有吧，但是它就是这个容忍度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然后也会更有耐心一些，因为它是期待这个比较创新性的产品吧，就是它对这些未知的功能的话它是比较抱有期待的，比他目前拿到这个车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更看重一些。所以我感觉这个之后他的这些自动驾驶能力啊还是会逐渐释放的。而且我感觉还有一点就是说，除了极度这款车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这个配备的硬件就比较天花板级别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智能座舱其实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8295芯片的这个首发。相比于之前的那个8155的芯片 AI 算力是差不多7倍多，就是8295的这个算力是30 TOPS， 然后8155的是4 TOPS 嘛。之前的那个新闻就是极客不是给他那个车主都升级这个8155芯片，包括蓝图也是升级8155芯片，相对来说也是之前用的比较多的然后比较先进的。那这次相当于又升了一级，就是用了8295芯片。那这个 AI 算力七倍多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第一点的话，它的自然的这个交流的能力是提升的，就说白就是你的这个语音交互就会更加流畅。而且它还提到一点，就是说能把语音的这个大模型的处理算法就是从云端搬到了这个本地，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本地的算力因为比较强嘛，所以就可以更快的去处理这些语音的事情吧。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它通过这个 AI 算力的话，它其实可以把它整个这个车机啊有一些这个 3D 渲染的场景做得更流畅啊。之前我们不是 聊那个问界的时候嘛，很多这个车主都说华为的车机啊，对吧，鸿蒙座舱啊，做的这个车机非常流畅，然后 3D 渲染非常酷炫。那这次呢，我觉得极度配上了8295芯片的话，在之后的这个车机 3D 渲染上应该是不输的，这个也可以看看。
它确实是因为这个 3D 渲染其实对于这个，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高精地图也是有需求的，所以把这个高精地图按照一个特定的格式，百度有自己的高精地图格式嵌套进去，然后拿它的三维引擎直接渲染出来，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这个行业，就是我们专业做的时候都知道，用一款专业的游戏 3D 引擎去渲染这个地图，它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在此之前我们都是用一个 Web 端的，比如说 3GS 或 WebGL 这些做地图，它只能体现车道线，但是现在是可以体现车道上的材质，那些光影，比如说你开过去一个建筑，它那个影子是随着它在动的，就这些都是需要算力的。
哇，现在我感觉这些车企都一个比一个拼。之前我看小丹尼他在做的一个视频里面，就是那个非凡 R7 是可以渲染出各种动物都可以给你分好类的，现在是树叶的光影都能出来了，太拼了。
对，是的，正好说一下，就是我正在做的这个视频，我感觉肯定会有很多消费者他就会比较怀疑，就是说为啥要把车机啊这些动画做的这么炫酷，然后做的这么感觉很好看啊，平时开车都是往前看，都是看路的，你把这个屏幕渲染的那么好有啥用。就是如果你是真的长时间用这个辅助驾驶，你就应该清楚，就是说其实这个车的渲染啊，流畅度啊，包括这个仿真程度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给这个驾驶者其实是很重要，就是说让你感觉车机它是懂你的，就是它懂世界的，这样的话就让你在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就感觉更放心，而且就是相当于更有预期感嘛。预期感就是说它有时候车机能比你看的还要更清楚，而且比你预判更强。我之前也举个例子，就是说理想的那个 L9 嘛，它在做自动泊车的时候，它就会把的那个就是你要自动泊车的时候要走多少米，然后要走的那个车的范围都会预先的在车机上给你显示，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比较放心，知道它之后要走多少米。同样的话，我觉得极度这次呢，它也会在辅助驾驶方面就用它这个高算力做这个车机的比较炫酷的这种渲染画面，对于辅助驾驶的老司机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让你用起来比较放心吧。
对，而且这个渲染能力实际上是对感知能力的一种放大，就是你感知到的结果，如果就是我们之前做工程化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框上面加着置信度，你还记得我之前在 Tesla 的视频上给大家讲过，就它都是一些20%可能性是个人，20%可能性是个车，它如果把这些东西给你显示出来，你开车的时候你直接就崩溃了，你会觉得非常 annoying， 就是我开车本来就眼神不好，你还给我搞那么多这个。但是用一套非常好的，这个其实叫 GUI， 就是 Graphic User Interface， 这种 GUI 它是帮助人去更好的理解环境的。就比如说周围的这个天气状况如果不好，我本身眼睛近视很，度数很高，那我看不清楚外面的事情，我可以通过看这个 GUI， 然后这些 GUI 上面用这种很明显的荧光线把它打出来，我也能感知到我应该怎么开车。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个没有用的花里胡哨的功能，它其实是有用的。
对，然后我再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最早的时候我试驾那个理想 ONE 嘛，当时的那一代理想 ONE 的时候，就是在改版之前的理想 ONE， 它比较缺乏的就是车侧向的这些监控的，就摄像头也好，这个雷达也好啊，所以的话就是你能明显在车机上感觉这车的侧向两边就是缺失一些内容的，旁边明明你肉眼看着有车，但是这个车机上就是探测不到，这个其实就给你去使用辅助驾驶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缺点嘛，而且是对这个车机能力感到非常非常怀疑的。有次理想汽车活动，我也直接问理想本想他这个问题，反正当时就是也是马马虎虎的糊弄过去了。但是后来这个理想 ONE 的改款就明显把这个功能包括这个硬件配置也都加上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车机渲染，车机这个探测能力对这个驾驶者体验的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吧。
其实我还挺期待拿到这个车拿回公司让我们工程师爆锤一遍的，就是看看他到底这些渲染引擎啊什么的到底体验怎么样。
对，是的，然后我看他官方对标的车型，大家很喜欢对标 Model Y， 因为它是销冠王嘛。但是这个探岳限定版，它其实对标的车型呢是 Model Y Performance， 大概就是差了2000块跟 Model Y Performance，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一个新的车企和一个旧的车企，就是成熟车企的区别。就成熟车企的话，你买它这个车你啥没有，但是一个新车企的话，它就给你各种各样很卷的那种权益，什么终身质保、终身充电免费、终身高阶智能驾驶、终身车联网流量等等等等，就让我想到了我最早做老韭菜买特斯拉的时候也是各种权益，你如果推荐那些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买这个车还有额外的奖励，但现在都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品牌或者一个新车它刚出炉的时候，因为市场还没有得到验证嘛，但是你也会得到一些另外的好处吧。
对，这个相当于说给前期的 pilot user 一些小甜品，那人家作为早期的试验用户，你给其实无限次充电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钱，其实终身加起来
非常非常对，我现在开着我的那个盖板的 Model S 去充电站白嫖充电，我还是很有爽感。
每次大几十块赚到了，对吧？
对，是的。
你应该开优步去。
对，确实。
哎，把你这个车无线充电的租给开优步的。
对，我本来很想卖掉，但后来想，它这种就是免费充电是跟车不跟人的嘛，所以我卖掉了之后，我就感觉哇，无法白嫖了，不行不行。
对，不过我有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就是我感觉为什么这次极度它对标的是这个 Model Y 高性能版嘛。Model Y Performance 的版本，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这个车价它定到39.98万，其实之前的那个 Model Y 高性能版它价格是超出这个嘛，这样的话你相当于这个又比它便宜，然后又这个配置更多嘛，然后有更多这个创新的点，
猝不及防啊。
对，但猝不及防的是这个 Model Y 这个最近不是大降价嘛，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特斯拉官网，它现在这个 Model Y Performance 版本它是39.79万，
差了2000块。
对，是不是感觉极度有点失算的感觉啊？因为现在比这个 Model Y Performance 还要贵一点点。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店的时候，应该这些销售到时候会给你送个卡什么的，把那钱补回来
对，
说不定你真的下定的时候特斯拉的那个价格又涨上去了，你懂特斯拉那个定价的。
哦，对，那倒是。 对，没准极度也是，就是你成交的时候给你再搞个什么保险优惠啊啥的，就类似之前那个特斯拉的那个玩法嘛，对吧？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三个话题，以色列企业如何创新。其实这也是我们看这个有观众评论啊，感觉这个上次大卫聊这个以色列觉得那个没有听够，然后还有这个观众说本来是想听我们大小马节目是催眠的嘛，然后一般都是睡觉前听，结果听着听着越听越精神，睡不着觉了。我觉得这不怪我们
不好意思耽误您睡觉了。
对，是的，正好最近那个以色列一家企业叫 Mobileye 嘛，也是搞自动驾驶方案的，然后最近也上市嘛，那这个大卫正好刚从这个以色列回来，要不要再给我们讲讲以色列企业到底是如何创新的？
对，我们在讲以色列企业创新之前，我们要更多的是了解这个国家，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了解犹太人的这个成功的历史也好，悲惨的历史也好，然后包括以色列在48年建国的这段历史，大家都是了解的。我们需要把以色列这个地方放在地图上，我们重新再看一下，它首先占领的这个地方，圣经里说是迦南美地，就是流着蜜的地方，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地球仪上你去看，周围全是沙漠，这地方不是以前那个流着蜜的充满了这个森林的，不是那个地方了。以色列的可耕种面积非常非常少，而且它是一个强敌环伺的这么一个国家，就是六次中东战争周围所有的这个阿拉伯世界跟它之间都是一种不能说准军事状态，都时刻保持着军事状态的这么一种对峙的情况下，那么它在夹缝中生存。我记得有一个点是很让我惊讶的，以色列居然是一个粮食和食品蔬菜出口国，这个是超过很多人想象的，就是这么一个贫瘠的土地，因为以色列人最早发明了滴灌技术，后来他又有这个地膜技术，实际上这些就中国现在看来就是说滴灌啊，还有地膜，就是在地上铺那个类似咱们那个塑料膜、保鲜膜，这个技术实际上也是以色列他们发明的。就以色列在农业生产方面给中国做了很多输出，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会逼着他有这些技术呢？就是他国际环境，包括他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他，他才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产生了这些技术。所以以色列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一部分是他的一个技术的来源，就是因为资源太稀缺了，那要靠他们的勤劳和智慧把这些变得自给自足，把它想出来。另一方面就是他所面临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强敌环伺的世界，它大部分的都是为国防服务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国防军，包括我去参访的这几家企业，实际上很多的技术都来自于国防军的先进战略局，或者说它的这些前沿的开发的部队，然后这些人退伍了，然后出来做了这些产品，无论是雷达呀还是这些人工智能，其实最早都是军用的，因为以色列在国防方面的这个特别牛逼，特别努力，这是他的立国之根本。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教育。嗯，我跟这个以色列这个公司副总裁，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也有跟我讲到，就是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外向型的国家。虽然以色列人本身是说希伯来语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要对外的。你看以色列最多的上市公司，虽然以色列也有股票交易所，但他们大部分企业都是去美国、去欧洲、去别的国家上市的。然后以色列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卖到国外去的，所以他本身就是有一种外向型的思维，类似一个海洋型的或者说岛国的思维，就是他们的世界在国外，包括犹太人本身就有做生意的这个传统，所以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的时候都是多种语言一起上的，所以特别特别外向型。那他们这种多种语言一起上的这种教育环境，实际上让他在获取知识方面其实是比我们东亚，就是像中国人啊，包括韩国人，是获取的维度更高的，这个也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的。
对，那犹太人勤奋还有会经商，这个我最早呢是在书里面看到的。他们在欧洲最早为什么被排斥，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嘛，所以周末呢就不用休假上教堂去做礼拜，就可以一直干。那你周末人家去相当于休假，你在那儿一直干，就干到了欧洲卷王的这个地位，特别有钱。然后当地人就感觉他们坏了规矩，感觉你们这帮臭移民以后经济不好，他们失业或者挣得越来越少，全都怪你，所以就落下了这个。他们的一些就是一个是游牧的这个特性，还有一个就是本身也是在骨子里面的那种勤奋还有比较聪明吧，犹太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有听别人说我们中国人民还有犹太人民都是特别勤奋特别聪明的。后来呢我出国留学的时候看到有犹太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哦，就是我们这边都说中国人和那个犹太人是特别勤奋特别聪明，然后他们就在那笑，他们说哦，我们国家只说犹太人最聪明。
对的对的对的，我也问过这个愚蠢的问题。
是吗？
对，我也问过。
对，
不过我感觉中国有一些地方人确实是跟这个以色列犹太人还是挺像的，就是比如说深圳人，然后比如说客家人，比如说潮汕人，其实整体来看就是说又拼然后又那种开放的态度的人其实都是这种发展非常好的。而且他相当于一干事儿，他并不是只是针对自己的那个小圈子，而是面向更大的市场，对吧？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客观原因，本身他那个地方市场太小，或者是没有什么这个经济的发展潜力，所以他一开始做的就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一个更大舞台的。其实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这个传统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犹太人在被灭国之后，他们被打散了，就是在欧洲的这些犹太人，其实他们叫做闪米特族，就是你看，其实反犹的那些人，他们不是说 anti-Jewish， 不是用的这个词，是 anti-Semitism， 就是反闪米特。因为犹太这个民族其实是闪族，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词，什么叫闪族。这个民族被打散之后，在欧洲，他们有两个方面的劣势：第一是他们不能当官，就不能从政啊，因为欧洲一直都是封建制的嘛，那他肯定是不能跟人家普鲁士人啊，跟什么就是欧洲的这些本地人去竞争。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没有土地，就是没有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所以他只能做一些倒买倒卖，就是做贸易，做这些事情。那么做贸易的这个，这是他的相当于糊口的唯一的通道。对他们的这个人性的要求呢，实际上就逐渐的转向成一种外向型的，然后他们就会变得，有的时候有人说比较圆滑，或者说比较奸诈也好。你看在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中，感觉犹太人就没几个好人，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在叫什么，我一下子忘了，威尼斯商人
啊，夏洛克。
对，坏的都是犹太人。但实际上这个也是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你们怎么总干这些偷鸡倒把的这些活，这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土地又不能当官，那你让别人干嘛呢？就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总得干点什么吧。还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逼着他们去就不断的学习，这个民族本身他又是非常一个有传承的很团结的这么一个民族，就是无论多少年，你看他们甚至是做礼拜的方式和当年的区别并不大，就是我到了以色列看到这些所谓的 orthodox， 就是正统犹太人，戴着小黑帽，然后就每天不干别的事儿，只读经，就只读这个犹太历法，就是而且国家在养着他们。我们这个合作伙伴那个副总裁就说，哎呀，当年呢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实际上只有3000多这些 rabbi， 但是没想到他们因为就是不用上班，只读经，然后可以生孩子，国家养着，现在占了整个以色列将近10%的人口都是在干这件事情的。
对，是的。而且我看了有一些这个 UP 主其实分析以色列的时候，就是说这波正统的以色列人都是那种既不干活然后又不服兵役，而且就让老婆在家生很多孩子，其实这可能是之后以色列一个重大风险吧。这个是中国的 UP 主的一方言论吧，但我不知道这个大卫，你去这个现场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他们人也是这种看法吗？
他们并不烦他们，他们觉得这是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个也是要看立场的。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他们国内的一些不同的立场了，就是到底谁在养活谁，谁在为国家真正创造价值。我记得我在这个耶路撒冷老城的时候问我这个朋友一个问题，他其实63岁了，他比我大很多很多很多。我说诶，这个阿拉伯人穆斯林他们也有义务兵役制吗？他说他们不参军，就真正参军的只有以色列的犹太人，其他的民族是不参军的。所以你看对于他能很平和的接受这件事情，我就问他，那他也是拿以色列护照，他以色列公民吧？他说对啊，他也是以色列公民。我说那为什么他可以不强制服兵役呢？说哎呀，这个嘛，你就他不想，那你也没有办法，那他上战场也不打仗，这有什么办法呢？对吧？他给我的回答就是这样子的。
对。不过我看也有说，就是说还是有一些以色列人对这些就不服兵役有意见的嘛。后来他们还有一个法案，就是最后通过是需要让这些人去服兵役，但是结果这些人就造反嘛，然后 battle 了半天，最后说是这个服兵役可以延迟，但是一延迟又不知道延迟到啥时候了，所以最终结果还是这帮人 人不服兵役，这可能是这个是他们国家有一个小缺陷吧，但是也不能掩盖，就是他们这些科技的企业确实是在国际上做的是非常厉害的。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是对以色列的有的误解，就是大家总以为是美国最大帮了以色列，实际上以色列整体的科技包括它的人才最大的引进国是前苏联的这些国家，就是它有将近 20% 左右的人口都是来自于前苏联的这些加盟共和国，所以你说谁给它的人才多，美国并没有为以色列提供太多的人才，因为那些人去美国了，就大部分人是不回来的，反而是就是斯拉夫民族，就是跟犹太人融合的这些犹太人，他为以色列做的贡献是最多，所以俄罗斯是比较惨，就是这帮牛人都跑以色列去了。就是讲到这个，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这回在以色列打车的时候，从机场出来碰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剧作家和导演，然后呢他说他今年四月份突然发现他的爷爷有犹太人血统，他很 lucky， 然后就得到了以色列公民的这个身份，他就来以色列了。
对，还是非常吸引人才的，对吧？
对对对，然后包括中资企业在那边的投入也是很大的，就是我觉得以色列不是一个传统在媒体当中被污名化的说所谓的西方国家，以色列真的不是，以色列对于中国的高科技的帮助超越所有的就是我们数得上来的这些国家。
对，是这点还挺让我惊讶的，就是他的这些，
是的，
对，无论是人才啊，
而且对以色列人对中国本身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感情的，就是他还是觉得中国人在二战的时候收留了他们很多人，还帮了他们，人家还是挺念你这个恩情的。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说政治嘛，有的时候那我们聊科技就不想往那方面转，但以色列对这些事情也是就是说看两看，他们会两看，他们不会说脑子是方的。我上一集里面也讲到过，以色列人他看待自己国家内部的这些民族他是非常包容的，但是如果你去看看这些伊斯兰世界的这些人怎么看待以色列，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一个更加文明和现代化的社会，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包容我觉得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咱在上集已经聊过了。
不过我就是对犹太人的一个观察不一定对啊，因为我接触的犹太人也有限，就是说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其实反而是比较 peaceful 的，但是呢在比如说欧美我接触到的那些犹太裔有挺多都非常的 aggressive， 然后他们会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感觉他们是一个受过伤的民族，而且是长期受过伤的那种人，就是平移到个人的话，比如说啊，你如果是在一个暴力家庭长出来长大，你会特别的 aggressive，
对，就是有应激症、就是、你看这回侃爷摊上事儿了，侃爷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话，我忘了，全球的犹太人包括以色列都对这个 Ken West 现在基本上都是口诛笔伐。
是的是的，我这正是我准备讲的，就是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就是在言论上面还有在很多的尺度上面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尺度大的国家，你想这个国家是跟死人结婚合法化的国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开放这么就是国家里面，居然有一个就是谐星吧那种脱口秀的说了一个就是我们外国人听无伤大雅的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笑话，就他的 career 就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就结束，就被禁了在法国。你想想那些犹太的势力有多厉害，而且就是说你真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受过伤的民族，所以他不可以被任何的嘲笑啊，或者就是拿他来开玩笑。这个其实在某一个层面跟有一些我在国外接触的黑人是很像的，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那种 Halloween 的万圣节的派对嘛，然后大家都把自己画的各种像鬼一样，然后就有几个白人就把自己的脸完全涂黑了，那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就是觉得他就是扮鬼嘛，结果呢就被剑桥的黑人抗议了，还处罚了他们，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 black up。
对对对，
所以你就能感觉到他们很明显就犹太人也好我说的这种黑人也好，他们就是受过严重伤害的，所以就在可能别人看来一点点的事情对于他就是很大的伤害。
对，确实我能理解，因为我去了这个大屠杀纪念馆，我整个人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运送犹太人去奥斯维辛的那个火车，你瞬间你会定在那里，就是你真的你人会定在那里，你想这个民族受到多大的创伤，就300万人上了这个火车皮然后被运到这个所谓的集中营，然后就肉体消灭掉了，这个占了他们整个民族的二分之一啊。
对，而且我看大卫你还到了这个辛德勒的他的那个墓地嘛，
对
吧？对，
那天我走着走着看到了这个辛德勒的墓，然后我就进去转悠，然后上面有很多小石子，然后还有一个德国国旗，就是一个德国人到那里给他放的。我查了一下，他是唯一的一个能被葬在西兰山，就是 Mount Zion 这个山上的前纳粹党的这个德国人。 因为他本身是个纳粹党，但是呢他人性的光辉其实我不用在这儿多说，大家去看那部电影就知道了，他是如何保护犹太人，如何创造了不需要的就业岗位来保护这些犹太人，甚至是用他的钱去贿赂这些纳粹高官，然后争取一些项目来给这些犹太人做，否则这些犹太人没有工作他们就会被拉走。当时在这个场景下，你不得不觉得他确实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嗯，在法国也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角色，我忘了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呢就是当时英法二战的时候不是打得不可开交嘛，然后呢就有一个德国的一个高官吧，就是受到命令说要把巴黎炸了。
对对对，他
就
没有把巴黎炸掉。
对，然后他就是不舍得，因为他就说这个地方那么美，是我要带我的家人去度假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
当时应该是纳粹德国巴黎的市长。
对，是的，
市长是
的。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辛德勒名单》这个电影，我是看了好多遍，而且是很少数的能把我看哭的这种电影。这个是斯皮尔伯格拍的嘛，对吧？然后他这个之前其实拍过很多那种商业领域大卖的这个电影，后来的就是相当于他在商业领域已经是做的非常成功了，已经票房特别特别高了，所以呢，就是他相当于想为自己的这个犹太民族拍一个电影。而且是那种就是相当于不为商业，就是拍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电影，结果就拍了这个《辛德勒名单》。但没想到是，其实这部电影也成为非常非常经典，而且是在商业领域也是同样的成功。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作品做得足够好的话，其实他这个人性的光辉和商业它并不是冲突的嘛，对吧？
对。然后多讲一点，就是以色列的总人口只有1000万人，然后这1000万人呢，为纳斯达克贡献了这个我忘了具体的 percentage。是多少了，但是是一个远超过1000万人能贡献的这么一个数量，
还不到1000万人。
对，跟他的人口特别不成正比。然后更加不成正比的是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简直了，就是犹太人为世界贡献了2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你无论在什么维度去比较都是不成正比的。
对，是的。
那我们刚才说无论是这个诺贝尔获奖者的这个数量，还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能出那么多厉害的初创公司，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几点嘛。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的各种原因，所以他是一个有危机，然后资源因为少，所以逼他们要创新要动脑子的这样一个民族。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本身也是一个勤奋的民族啊。还有就是刚才大卫说的，他因为自己的那个国家其实是很小的，人口也不多，所以他必须是一个外向型的，面对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我们没有聊到的原因？
这个就要深入到他的整个宗教传统和他的文化当中去聊了，就是这个话题就变得会比较长。当然我觉得以色列这个文化国家其实一集两集都是聊不完的。
对，然后下个月中下旬吧，我们也会去一趟这个以色列，然后到时候看看大卫是不是忽悠我们啊，那个看看这个对，到底
到那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下来就被出租车给坑了
对，这种很有可能，我之前去那个土耳其和希腊都是被那个出租车司机坑过的。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